OK， 来试试看。
Hello，
欢迎来到杨恩创业中。
要开始了吗？
可以啊，直接开始啊。
好，
好，欢迎来到杨恩创业中，我是杨恩，
我是郑廷。
嗨，
刚刚你许了一个愿望，直接分享。
说如果我们可以连续更新三周的话，我们就来升级我们的 Podcast 设备。
嗯，然后我说这么容易吗？嗯，
那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看看我们的历史更新记录就知道了。对，我们好像又隔了好几个礼拜没更新了，对不对？
大概三个礼拜吧。
对，那主要还是有一些借口啦。
好像四个礼拜，今天已经23号了。
真的吗？因为我们上次那个更新前是我们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 event 之前，对，然后那个 event 在法兰克福，对，然后对他的名字全名叫做，他的 event 叫做 KBEE。就是 Korean Business，
不是 Brand
哦、oh, ，Korean Brand Entertainment and
Expo
哦、oh, ，OK， 所以好，
韩国品牌跟娱乐展，
对，韩国品牌跟娱乐展，然后在法兰克福，但其实韩国人叫它 Hallyu 嘛，对不对？
对
，Hallyu
就是韩流的意思，
就韩流，就是那个韩流，不是那个韩流，就是那个韩流，
就是韩国的韩，然后流行的流，
对对对
对，
然后主要背后的人都是一些韩国政府相关的机构了，
就是韩国外贸协会、韩国观光局，
嗯，
还有一个农业渔业
对
协会，
对他们主要就是负责推广一些农产品，
嗯。
然后从韩国到国外这样子
出口，
对，那当然韩国 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两个 partner 都是韩国人嘛，
对，
然后我们公司也卖很多韩国产品，所以我自己的观察它很像是一个有很完整的国家队体系在推他们的产品，
真的，
对，就是像我刚讲的这些机构，它在基本上在海外在整个欧洲都至少有一个分公司，或是甚至一个国家里面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分公司，
办公室
、对对，像刚你说的那个农渔业的那个单位啊，
对，
他在巴黎有一个办公室，
对，
然后在法兰克福有一个办公室，
哦，
就是德国法兰克福这样，
对对
对，所以他们等于是他们整个就是请国家力量在推广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出口，
嗯，
那也蛮合理的。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觉得我还观察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靠的其实比较多是一些文化方面，他们从文化开始，
嗯，
就从一些流行文化，比如说 K-pop、K-drama、
啊、
各种，
超强的、啊。
对，反正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就是 Netflix 上面全部都是韩剧，就是
对对对，
直接被 dominate 的感觉。
对
对，然后从韩剧开始，然后因为他们在演韩剧的时候其实会拍很多吃东西的场景啊、
哦、
或者是他们一些娱乐啊生活啊，然后从这个开始其实观众就会，尤其是欧洲这边 的年轻人啊、
嗯、
会开始想要学习，因为他们开始喜欢这个文化、
嗯、
就开始学习，然后学习要怎么学习呢，就是去买这些商品来试嘛、
嗯、
就自己试试看、嗯、不管是、料理啊，或是一些简单的食品啊、
嗯、
或者是、反正 各方面的东西，
对，
他们就开始想要尝试，然后最后一阶段是政府投入资源，
对，
去帮助这些做这些相关东西的品牌去出口他们的产品、
嗯、
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
对，
在法兰克福，
对，
然后邀请各个品牌，
嗯嗯嗯，
来展览他们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从韩国直接过来的，
嗯，
那有一小部分包含我们是在德国已经有在经营的状况，然后我们直接也是被邀请，然后就 来展览我们的商品，这样
就主要是 for 那些在欧洲想要贩卖韩国品牌商品的人来，
对，他其实他有一点像是 2B 跟 2C 的结合，
2C 就是那些来看 K-pop 的人吧，
对，因为他们有顺便邀请一些 K-pop 的团体来表演，
我觉得他加这个 K-pop 的元素是想要吸引一些一般的消费者，
对，
不要让他那么就是
那么商业，对，因为传统的 trade show 不会有太多的一般的消费者，
对对对，
除非是那种比如说像 CES 那种真的很大型的消费性的、
嗯、
的展览的话，那会有一般的、
嗯、
消费者、
嗯、
但一般像 trade show， 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台湾常参加 Computex，
嗯，
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等等的、嗯、就是台湾的话常有这种科技相关的 trade show、
嗯、
那这种的话比较不会有就是一般终端客人，大部分都是为了公司的需求来的。
对对对
对，那他这个 event 就是包含 buyer， 就是欧洲的 buyer， 就是他们对韩国商品有兴趣、嗯、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去购买或是进口，从韩国进口这样。
对，
那或者是他因为他有邀请一些 K-pop 团体，所以吸引了很多就是五颜六色的人，五颜六色的年轻人。
那是正面还是反面？
嗯，中性。
中性。
对
对，就是比较大概20岁上下的
年轻人，他们喜欢 K-pop 东西，然后他们来参加那个演唱会，
而且那演唱会门票是抽的，
对，他也没有卖，他就是抽奖。
对
对 对， 對，反正这一次看蛮多，觉得蛮有趣的，
嗯，
就觉得。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效仿一下，就是看怎么样，就是大家一起集中大家的力量，然后一起把台湾东西推广出来。
哦哦哦，
对
对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感想。
参
加完这次活动、嗯、最大的感想就是看到韩国，然后这么多单位都很认真在推广他们的东西，
对，
對就觉得。蛮羡慕的，
蛮羡慕的、
嗯、
但也不要气馁啦，我觉得其实台湾我们自己有接触一些台贸协会，
嗯，
然后他们当然也是他们的 support 不像韩国的给的这么多，
嗯，
但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努力的在推广一些东西，
嗯，
只是我觉得韩国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点、
嗯、
就是他在娱乐方面这一块算是近几年在全世界很、
嗯、
做得很好、
嗯、
那从这个 地方出发、
嗯、
去发展一些周边就很快了、
嗯、哦，就可能有点类似补强的概念。
对， 對，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什么东西很厉害，珍奶，
珍奶
叫以吃东西来说珍奶
最有名、啊、
对，最有名。那其他的话就是比较偏供应链的东西，或者是
科技产品，
对，科技产品，或者是比如说半导体等等，
嗯嗯嗯，
对。那科技产品我觉得比较困难啦，比较难结合文化啦。
嗯，
那如果我们说吃的话，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很棒的小吃，
嗯，
那你说这些台贸协会的人再怎么努力，
嗯，
他们要怎么样跟别人介绍台湾小吃？
嗯，
我觉得这个实在太困难了。
哦，
就他很难说，哎、欸、哎、欸，你来吃，那真的很好吃，你来吃。
嗯，
但当然，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拉到这么多人来吃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好吃，然后可能会，
嗯，
会觉得很好吃。对，對，这就是结论。
但
他不会，
切入
对他没有连结，没有连结。比如说。嗯，老实说啦，那个韩式的那个辣炒年糕，你说我有多好吃吗？
我觉得蛮好吃的。
对，我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我不觉得它有多好吃。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惊为天人的美食，但它好吃。那你吃完之后，你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推广说哦，台湾的挂包好了，好，然后吃完就说好吃，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想要继续吃，
嗯，
哦 ，OK。可是如果今天是吃辣炒年糕，
嗯，
然后我吃完会跟我看到的剧有一个连结，
对，
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东西让我先了解这个文化了，
嗯，
所以它的连结性更强。那连结性强的话，嗯，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回头再去吃这个东西，再去体验的机会可能就更大一点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哦，那可能你说类似拍个台剧很红这样，
对，这是一个方法，但这有点不切实际，老实说，
嗯嗯，
对，
对，
因为你不确定真的会不会红嘛，
对
对，所以嗯，当然也没有一个比较具体中肯的建议，但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请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做的，就是去推广。那我自己是，
嗯，
我自己也是觉得蛮羡慕的，
嗯嗯，
然后也觉得很多值得效仿的地方，
对啊，
然后。也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我自己的，
哦，
我自己的 take away 是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逆渗透
输出，
对，算逆输出或是逆渗透，就
是，为什么是逆，
就是
我们可以，
我会说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接触很多欧美的流行文化，
哦，
比如说我们看好莱坞，
对，
然后看美剧，
嗯，
然后看很多欧洲还好啦，比较多是美式的文化，
日本也蛮多的，
日本蛮多，但日本就是偏亚洲文化嘛。
哦，
我是在讲说整个欧洲跟欧美跟亚洲的这个比较。
哦哦 哦， 哦，
所以你会很向往一些，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接触很多东西都是跟 偏美式的、
嗯嗯、
的文化早期啦、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从一样嘛，从那些剧开始嘛，比如说你看到、嗯、假设你看到一部美剧，然后里面都在吃，随便假设啦，麦当劳、
嗯嗯、
然后你就想要去吃麦当劳，对，这是一种文化 跟食物的结合。
嗯，
那我觉得现在有看到这个韩国这个现象就还蛮像的。然后我说腻是因为早期是我们接收文化，那当我们说我们是 as 亚洲人啦、
哦、
当我们能够逆输出这些东西到西方世界的话、
嗯、
那、
嗯、
我们的文化就会越来越强，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卖更多东西，到国外这样子，
嗯，
对，大概是一些观察，一些想法，
嗯，
当然我讲这些东西其实，尽量是比较中性的，就是没有带什么，太多的批评啊，或者说、
哦、
或者说要侵略别人啊，或者怎么样的，
哦、
对对对，就是对，就是一些看法，嗯，
对，
好，对，所以刚讲这么多，全部都是在讲一个。我们没有更新一个月的借口
而且只是一件事情，
对，只是一件事情其实没那么忙。好，那上礼拜我们讲那个流量嘛，
不是上礼拜
哦，对，上一集EP16 的时候我们讲流量嘛，
对，就是到最后那个资讯量过多的，
资讯量过多，然后 EP15 的时候我们有讲说我们想要类似从零开始，然后带大家就是看一整这个电商怎么形成的过程、
嗯、
然后包含提供一些关键字，然后让大家知道这种生意是怎么形成，然后哪些东西要注意的、
嗯、
所以我今天大概整理了三件事情、
嗯、
那这三件事情是我称它叫做电商三元素、嗯、三是一个很棒的数字，像有光的三原色啊什么等等、喔、都是三组成、
嗯、
所以我确实这三元素是是我们公司真的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嗯、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才慢慢理清头绪，整理出这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嗯，
那我个人认为你只要把这三件事情想清楚，
嗯，
每件事情做好，
嗯，
那你离一个成功的电商我觉得就是不远，或是你基本上可以叫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电商。
哦、
嗯、对，所以三件事情很关键，所以今天很重要。
好，
好吗？
好，
好，那我们就开始。然后这三件事情分别是流量、转换跟流客率。
好，
好，第三个的翻译我可能不是很确定，但依序的话，流量是 traffic， 然后转换是 conversion， 然后流客率是 retention， 但我不太确定 retention 翻怎么翻比较好，反正就是。
嗯，
让客人留下来这样子。
嗯，
好，那流量的话上一集讲过了。
嗯，
那简单来说就是要如何把潜在的客人带到你的网站上、
嗯、
这就是所有相关的主题都叫做流量。
嗯，
那包含 SEA 关键字广告，
嗯
SEO 搜寻引擎优化，
嗯，
还有 social media，
嗯，
然后 affiliate marketing 联盟行销，
嗯，
这些东西都是流量的一部分、
嗯、
都只是一部分而已、
嗯、
所以还有很多主题。那详细的内容 EP16 有大概都介绍过了、
嗯、
每一个细节大概有讲过了。然后我们有聊到说流量有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你要先有流量还是先有收入去买流量等等的、
哦、对
这些问题。然后也有讲到一些就是在创业初期带流量的一些方法。
嗯，
对，这上一集都讲，然后还没听过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嗯，
那接下来的话再讲更细的话还有更多啊，包含每一个刚刚说的 SEA SEO Social Media Affiliate Marketing、
嗯、
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持续聊到、
嗯、
就是可能一个一个细讲，就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等等的。好，这是流量，那这是第一个元素。
嗯，
那第一步骤要把流量带到你的网站的电商平台上面、
嗯、它是有顺序的吗？
它是有顺序的。
好，
对，第一步骤带流量。
好，
第二步骤转换。转换是什么意思呢？转换是让你的客人买东西，
嗯，
就这么简单。
嗯，
或是让你的客人做你想要让他做的事情。
嗯，
不一定是买东西。
嗯，
转换等一下会讲到，这是第二步骤。
嗯，
然后我们叫英文叫 conversion。
嗯，
好，第三步骤是留客，就是 retention、
嗯、
就是你要让 他买完东西之后接下来还会想要再买你的东西、
嗯、
或是他比如说他是一个订阅制他就是持续购买这样子、
嗯嗯嗯、
對这三件事情、
嗯、
好刚讲完第一个流量然后不清楚的听上一集那第二个话我们讲转换转换这边可能大家准备好这边内容很多我尽量讲简单一点然后对然后随时如果有想要讨论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或者是到我的、IG 或者是 Twitter
你的 IG
对我 IG 没有公开到我 Twitter 我们本来想用那个 Thread 但 Thread、在欧洲这边暂时不能用
对
反正有一些很无聊的 GDPR 的原因、
嗯、
好那开始讲转换好转换是这三个元素里面我觉得最难做然后花最多时间的地方
嗯
对但同时呢它也是最容易规模化的其中一个元素
怎么说
对嗯容易规模化代表是意思是说它最值得你花成本下去投资因为你一旦投资做好了转换那你只要花很小的钱就可以让它规模化就是讲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把转换率做好了、
嗯、
那你只要花一点点的钱去带流量进来它的效益就会很明显好我这边就继续讲、
嗯、
为什么对因为转换率的定义是假设你今天有100个人造访的网站、
嗯
嗯、然后其中的3个人最后买了你的产品、
嗯、
对这样的话我们会简单来说你的转换率是 3%、
嗯、
这样可以理解吗、
嗯、
就是三个100个人里面有3个人买了产品 3% 的转换率、
嗯、
那你今天想一下假设你花1000块台币、
嗯
哦、买广告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带了100个人进来你的网站、
嗯
哦、你花了1000块带了100个人进来你的网站、
嗯、
然后你每一个人你平均花了10块钱台币嘛
對,
对不对假设你今天的转换率是 1%、
嗯、
这样你是不是只有一个客人购买
对
那假设你今天有 3% 的转换率的话你只有3个人购买
对,
对不对所以在你有 1% 的转换率的情况下你只有 3% 的转换率的1/3的收益
嗯嗯
对假设他们买的数量是一样的、嗯、你只有1/3的收率、
嗯、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花了一样的钱带了一样的人进来、
嗯、
但你的转换率如果不好的话、
嗯、
你的收益其实是很低的
差三倍
嗯但怎么样提升从 1% 到 3% 你是需要花很多精力时间钱去投入到转换里面、
哦、
去让它提升两个百分点这个两个百分点看起来很小但其实是很大的差距、
嗯、
所以我才会说它是一个很难要花很多成本下去做但实际上做好了之后它的效益很好然后它可以规模化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做好之后你接下来花的广告钱都更有效益了、
嗯、
所以你做完这件事情你虽然投了成本、
嗯、
但你接下来多花的那些广告钱、
嗯、
每一块钱都比原本花的一块钱更有效益、
嗯、
所以它是很值得的一个投资、
嗯、
对然后这个现象会在你花越多广告钱的时候越明显
为什么
对刚才说你花1000块带来了100个人总共有3个人买东西嘛
对
那假设你今天花的是那你说、嗯、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下一个人跟3个人买东西不会差很多啊我只差2个人而已、
嗯、
但实际上假设你今天花的是1000万呢
嗯
假设你今天花1000万台币
嗯
带来了100万个
嗯
使用者
嗯
1% 和3%的转换率
嗯
就差了2万个购买
嗯嗯嗯
这个状况下就差很多了
嗯嗯
所以这就是转换率重要的地方
嗯嗯
对
嗯
好 到这边都清楚
嗯
还可以好然后另外一个在转换需要在意的我们常看的一个 KPI 是Average Order Value
嗯
就是平均客单价
嗯
对好那平均客单价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你的客人的购买里面、
嗯、
平均一个人花了多少钱就这么简单
平均一张单花了多少钱
嗯，对就是比如说今天 A 订单是10块钱 B 订单是20块钱那平均客单价就是15块钱
对
对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例子假设你今天转换率是 3%
嗯
然后你的 平均客单价从10块钱提高到了20块钱。
嗯嗯嗯。
那你的营收就会有明显的提高，因为你的这3%的人，每一个人的总和的花的钱就更高了，
嗯，又差了2倍。
对，所以这个数字一样，它会因为你放大你的广告的投放而去更加放大这个数字。
嗯嗯嗯。
对，就是在你花很少的广告钱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
嗯，
但你花多的广告钱的时候，你就看出差异了，
嗯，
然后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嗯，也就是为什么回到一开始说的，嗯，这东西很花钱但是很值得去投资。
嗯，
因为它跟第一个讲的流量息息相关。
嗯，
你要真的能够开始花钱带流量，你要确保你的转换率、你的客单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 KPI 啦，
嗯嗯，
这些东西是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就是你不要浪费你带来的这些流量。
对，
嗯，
对，就是不要浪费。对，好，这就是为什么客单价也很重要的原因。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提升转换率和客单价。
好，
分两边看啦，一个是转换率，一个是客单价。
嗯嗯，
从转换率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嗯，就是你要怎么样降低客人买你东西的摩擦力。
嗯嗯嗯
嗯，我们做一件事情有摩擦力嘛，
嗯，
比如说我今天要写功课，
嗯，
那我可能有电视可以影响我，有电动会影响我，很多东西会影响我，或者说我想睡一下会影响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要做完功课的摩擦力嘛。
对
对，那我要怎么样降低这个摩擦力呢？我可能要把我电视砸了，
嗯，
然后可能要把我 的电动砸了，
嗯，
然后我可能要提振精神等等的，哦，降低我摩擦力之后，我可以把我功课做完，这是摩擦力。
对，
那我们再讲回转换率，客人要购买我们东西的时候，
对，
他到我们网站上，其实他有很多原因会降低，会提升他的摩擦力。
嗯嗯嗯，
哦，有各种原因啦，反正你到一个网站上面，你大几率是不会马上买东西的。
你说刚到一个新的网站，
对对
对
对，绝大多数的时候你需要去建立一个信任，就是，
嗯嗯嗯，
对，你要跟这个网站建立一个信任。不过这有点悬了，嗯，那我讲比较实际的例子，
嗯，
有很多降低摩擦力的方式，
嗯，
第一个是可能你网站的 UI UX 做得很好，
嗯，
就是所谓的使用者体验做得很好，
嗯嗯，
比如说它很好购买啊，
嗯，
或是说用你的网站就是很舒服，
超好用
超好用，
嗯，
对。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很好用的网站长什么样子，或是没有我讲很好用的网站，你没有马上有一个想象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Zara 的网站。
你真的很喜欢，欸，
对，它不管是它的 App 或是它的网页版的手机的网页版手机的，喔，都做的，我觉得真的是就真的没有什么缺点，就是，
嗯，
用起来真的很舒服，你用一次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嗯，嗯，
好，所以UI UX 做得好，可以降低摩擦力，嗯，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有很多提供首次购买一些折扣啊，也可能降低摩擦力。
嗯，
或者说你的商品真的很独特，只有你有，那他不得不跟你买的话，那某种程度上摩擦力也是偏低的。
嗯，
对，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哦，不过这个可能就回到产品面的问题了，
对，
这个可能不是网站就可以解决的。
对
对，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已经提供了所有客人会遇到问题的解答，
对，
所以他有什么问题他在网站上面都可以看懂，
嗯，
那他不用再问你或是问别人，
对
对，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降低摩擦力方法。总之有太多方法可以降低摩擦力了。
嗯，
那
还有，我还有想到，
然后你想到你说
网站快不快。
哦，对，这也是一个，对，
然后
不过这就是使用者体验的一部分。
哦，
对，在我的定义里面。
好，那还有一个是那个评价。
对，评价好不好也是，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有做评价的网站跟没有做评价网站也会有差。
对
对，这个还蛮明显的，我觉得。
哦，
嗯，
然后还有时候回去看他的 Instagram，
嗯，
就是比较容易看到这个品牌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
或是他给人的感觉，
给人感觉，所以品牌的印象好的话，你可能也会比较想要买。
对，就是，就是有些品牌他会给一个就是好像是真人在经营的感觉，
嗯嗯嗯，
或是说他跟他的客人很有互动感，
就很贴近他的客人的感觉，
对对
对，像朋友一样，
嗯，
对，所以这就是刚讲到那个比较玄的部分，
嗯，
就是建立信任。
哦，对，
这是信任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对，
他品牌 他如果他的那个 Instagram 经营的很好的话、嗯、他给你一种比较专业的感觉，
嗯，
那觉得、哦、这群人很专业，他应该可以把我的这笔订单弄得好，
就是有很用心这样，
对对对 对, 對，所以这就是形象。
嗯，
总而言之有太多方法可以降低摩擦力了。
嗯
然后要做好的话，你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使用者分析，然后可能透过数据去分析他们的行为，
嗯，
或者说你找到可能遇到的问题，
嗯，
然后来降低摩擦力，
嗯，
然后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用 Google Analytics 的话，
嗯，
就 GA， 就我们说的 GA， 用 GA 的话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个你使用者购买的那个 flow， 就是他从这一页然后多少人跳到这一页，
嗯，
然后再跳到这一页，
嗯，
然后可能回到上一页或怎么样，
嗯嗯，
你从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 insight， 就是，
嗯，
哦，为什么我客人在这一页的时候掉到下一页结账的时候，
嗯，
都就只剩下 1% 的人到下一页假设，
哦，
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去看你网站，然后你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一页的时候我的那个购物车按钮就是因为某一个 bug 消失了，
嗯，
对，这可能是你找到潜在的问题，
对，
然后去修复这个问题，你就可以降低摩擦力，
嗯，
所以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问题，
嗯嗯，
很多 insight， 然后，嗯，透过分析这些东西去解决，
嗯，
那这个是比较我们叫做 quantitative， 就是你用比较多的数据去综合去分析，
嗯，
这在尤其在做研究的时候，
嗯，
会有分 quantitative 跟 qualitative，
嗯，
那当然我不会做，我不太会做研究啦，所以这我不太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没有讲得很精确，但大致上我刚说的那个方法偏quantitative，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 qualitative 的做法是你直接去看这个使用者的行为，
嗯，
对，就是依照就是 user base 下去看，
哦，
对，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使用者深度访谈，
嗯嗯，
我可以找你来，
嗯，
然后跟你说，给你台电脑，跟你说好，请你现在开始买我们的产品，
哦，
然后我就在旁边观察你的行为，
哦，
然后我可能会看他说，你在这页停下来了，然后我可能问你说为什么你要停下来，
对，
为什么你没办法继续买这样子。
哦，压力好大。
没有，不是，不是，通常会尽量创造一个环境是没有其他多余的变数的。对，所以对压力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哦，好，这是一个方法。
嗯，
那这样比较慢，因为你要真的能够一个一个找来嘛，
对，
就是要花比较多成本、时间啊等等的，比较慢。那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叫 Hot Jar。
嗯，
哦，这有很多其他服务啦，
嗯，
但我们有在用一个东西叫 hot jar，
嗯，
那 hot jar 就是烫的罐子，就是那个 hot jar，
嗯，
对，
嗯嗯，
哦，然后这个服务呢它基本上还蛮恶心的，对，就是它可以在你的 user 接受他接受你收集他资料的前提下，
嗯，
哦，GDPR，
嗯，
在这个前提下它可以记录他所有在你网站上面的行为，
嗯，
所以你透过那个工具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它滑鼠移到哪边点了哪个按钮，
嗯，
然后到下一页停在 哪一个区块多久，
嗯，
然后等等的这些工具，
嗯，好噁，
好处是说你可以快速的收集很多资料，那坏处是你没办法当面问他问题嘛，所以你还是得用猜的。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他，
而且你也不知道是谁啊，
对，你不知道是谁，因为一般来说会是算是会是匿名的，
对对
对,
对，
嗯，也不够精准，原因是你他可能停在一个地方看了好久，看了30秒，
对
对，或者说看了半小时，
嗯，
然后你就在那边思考说，
哦，
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这边想破头想半天想不出来，但有可能只是他妈叫他先去洗澡之类的，对，
他妈叫他去吃饭，
对，去吃饭了，然后他就停在那里，所以当然不同方法，然后是透过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然后想办法，
嗯，
降低你网站的摩擦力，
嗯，
要找到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降低摩擦力。
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在设计网站的时候要让客人就是很快可以进入到结账的阶段，
对，这个也算是在 UI UX 的部分，
哦，
这个的话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single page checkout 之类的，然后讲类似这种就是做单页结账的系统，其实很多做这种帮你架网站的平台，他们会把 single page checkout 这个功能当作是一个，
嗯，特点，
一个特点来卖。
哦，真的，哦，
嗯，像我们在用的 Shopify 的话， 他你不花一个月$2,000的那个订阅费的话，他是不给你把你的结账变成 single page 的。
哦，
对，这是我们一直很想要花这个钱的原因。但
可是它会长怎样？跟现在的网站差
没有？基本上它不是会长怎样，因为你如果能够花这个钱的话，代表你可能有自己开发能力。然后它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只是它提供让你把它的checkout页面整个改掉的功能，哦，就是你可以自己开发。
哦哦哦，
对，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你想要的样子。
哦，
对对，
懂。
他没有明确说我要卖你这个功能$2,000，
嗯，
他只是把这个功能锁起来不让你用，
嗯，
然后你在自己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嗯，
哦，这不能用，
嗯，
那要怎么解决，好，花$2,000
这样。嗯，
好，刚讲的全部是转换然后摩擦力转换，
嗯，
率这些问题，
嗯，
那接下来刚有讲到那个客单价，
对
对，所以继续讲客单价，
嗯，
那客单价相对于转换率我觉得没这么困难了，
嗯，
因为有一些公式可以抄，
嗯，
对，因为转换率有太多可能性了，
嗯，
就有太多变数，那客单价稍微，
嗯，
相对单纯一点，
哦，
我这边想讲两个，一个是 cross sell， 一个是 up sell。
好
cross sell 就是简单来说 cross sell 就是比如说你在买，你想卖一个蛋糕，
对，
好，然后你同时也想要卖一些蛋糕的周边产品，
嗯，
比如说你顺便卖个咖啡啊，
嗯，
顺便卖个饼干啊，
嗯，
顺便卖个糖果啊，
嗯，
假设你是一间，我们不要讲网店，假设你一间咖啡厅好了，
好，
你可能在那个结账的时候，
嗯，
你会说，客人买蛋糕说，哎，欸，你要不要来杯咖啡，然后说饼干搭配有打折，
嗯嗯，
然后说一些促销等等一起，
嗯嗯，
这个东西叫做 cross sell，
嗯，
就是基于一个产品然后你，延伸其他的周边，然后想要试着卖更多给客人，
就是像那个屈臣氏说加购价，
对啊，加购价，或是
还是 Seven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东西？
Seven 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面销，
面销，
对，面销，就是这我以前在 Seven 打工，所以 我知道他们怎么做，
嗯，
就是对，我还可以学，要我表演吗？
好，学学看，
比如说同个档期，它通常是一个半月一个档期，
对，
然后一个档期它会有一个主要的促销的目标，它有可能 好几种不同的促销，比如说鲜食就有一款，然后比如说零食有另外一种促销，
嗯，
然后他们通常你会依据你不同时段，然后比较认真的店员，
嗯，
比较认真的店家，
对，
会依据不同时段然后不同的客人属性去讲不同的面销的话术，
嗯，
好，比如说今天是接近中午的时间，
嗯，
然后你的区域是上班族，
嗯，
然后可能那个客人进来不是叮咚吗，
嗯，
然后你就说欢迎光临，
嗯，
你说饭团第二件8折哦，这样你就会这样讲，
嗯嗯嗯，
然后后期你会练到就是你已经就是这个直觉反应，
哦，
然后你会依照不同时间去，比如说然后有可能是下午的时间，
对，
然后会有很多上班族来买咖啡嘛，
嗯，
然后你可能就是说欢迎光临，咖啡第二件半价，之类的，
嗯，
对，就是会这东西他们叫面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结账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看到客人只拿了一个饭团，
对，
然后就去跟他说，欸，第二个有半价，你要不要再拿一个，
嗯嗯，
对，这个就是，哦，这个就是客单价提升的方法，这个就是 cross sell，
哦，两个一样的东西也算 cross sell。
我觉得 cross sell 跟 up sell 它的可能在定义的时候不会有点模糊啦，边界有点模糊，但是概念很类似，
好，
等一下讲 up sell。
好，
嗯，总之你要卖更多东西给客人，你可能要当面给他一些折扣，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更高端的是你要包装一个故事给他，
对对
对，
對，让他一个符合一个情境之类的，
對，有一个情境，
嗯，
我们自己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但我们把它包起来，然后说，欸，这个是叫做K-pop drinks 什么，
哦，
对，
哦，
之类的，我们把它包装起来讲，一个故事，然后说你看这是为什么你每一种你都要买来试试看
啊，我知道我们有一个那个烧酒的大盒子，
嗯，对，
就是我们有烧酒本身，
对，
也有一个烧酒调酒盒，
嗯，的盒子，对，
就里面就有其他饮料，
对，其他饮料教你怎么做烧酒相关的调酒嘛，
对，
然后给你一个小小的那个 shot 杯嘛，
对对
对，
对，
就是各方面把它打包在一起，所以 bundle sell 通常就是 cross sell 的一种，
嗯嗯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包装故事，就是比如说你，
嗯，
与其你说好请你享受这一片经典的什么某某某蛋糕，
哦，
那你不如说就是你可以享受一个完整的完美的英式下午茶，
哦，
对，就是 不同的概念。
对，
嗯，然后这就是 cross sell 的一种方法。
嗯嗯嗯。
那接下来讲 upsell， 那 upsell 的话，从字面上看，就是它是比较像是升级的概念，
嗯嗯嗯，
把原本客人想要买的东西再升级。
嗯，
那我自己觉得他们的界限有一点，可能有点模糊了，中间可能某一个例子可以是 cross sell 或 upsell， 但就不要纠结太多，反正business 的东西都很常都是这样子。
嗯，
那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原本只想买iPhone mini 好，随便
哦
这个就可以满足你最基本需求。
对，
但你经过这个厂商巧妙的包装、精美的介绍之后，哎、欸，你最后决定买的 Pro 系列的，
对，
这就是一个 upsell。
对，
就你原本只愿意花18000，然后你最后看完介绍之后，哎、欸，来花个23000好了，买一个更完整体验，这个是升级，这个就是 upsell。
我们最近有经历一个被 upsell 的例子，
哪一个？
手表。
手表。哦、oh, ，你说你的 Apple Watch 吗？
Apple Watch
有吗？我不记得，我怎么样？
蛮 upsell 的、啊，就是我们原本在想说应该买最低阶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去店里看，就看一看，看到那个进阶版的不锈钢表面，
哦、oh, ，OK，
看起来精致很多，
嗯，
然后就被 upsell，
就被 upsell， 对。所以厂商花很多力气在做 upsell， 尤其是科技产品、软体，
嗯，
这方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这个 upsell 的例子，
哦、
对。
然后是看那种 SaaS 服务，
对，
它的那个定价方案，
对，
就很常会这样子。
对，我正好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哦。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基本版的价钱，它不一定是原本想卖这个价钱，
嗯，
它可能是刻意的提高了一点点价钱，让它
最低，
对。
最低
的基本版，
嗯嗯嗯，
他很有可能去定在一个比他原本要卖更高一点点，然后更接近中间那个方案，
嗯嗯嗯
的价钱，
嗯，
让你觉得这两个方案，差距很小。那我不如因为有这些好处，
对，
我不如就花一点点小钱再升级。
对，
其实厂商花很多力气在做这件事情啦，
就是他设计你的那个价格的时候，
对 SaaS 的定价策略尤其。对，那实际上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是整个思考的流程是怎么样，
嗯，
怎么样定的，但我猜啦，
嗯，
他们可能内部会有一个目标，
嗯，
会有一个目标的比例，
嗯，
比如说他通常会有三个版本嘛，
嗯，
就是高级，
嗯，
然后进阶跟一般这样，
嗯，
假设啦，
嗯，
然后假设他说高级要10%的用户，
嗯，
然后进阶要70%，然后一般要20%，假设，
对，
然后可能会依据这个目标去调整不同的售价，
哦，
我猜，那我这个我不确定，但总之他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对，
就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买下一个等级的，
嗯嗯嗯，
对，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我们有做一些些这样的做法，就是比如说，
嗯，
我们有一些。比如客人买一个食品哈，然后我们就会给5%的折扣，如果他买5个，假设，
嗯嗯嗯，
这样算是 upsell 的一种，
嗯嗯嗯，
就是升级了。对，你原本只买一个，后来买5个，
然后5个比较便宜、
嗯，一点点，
嗯。
但如果他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他基本上会愿意买更多。
对，
嗯，
对。
好，客单价到这里。对，好，已经讲蛮久了。
啊，我想到还有一个，
嗯，
就是我们提高客单价有一招，
嗯，
有一招是那个提高免运门槛。
对对对，提高免运门槛，嗯，很直觉的客人会买更多，
是真的有效，对不对？
对，绝对有效，而且有一个，
嗯，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在购物车的时候帮他算说他还差多少免运，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效
哦。
对，就比如说你其实客人到一个网站。尤其是德国这边，我们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部分的人不是太在意运费。
嗯嗯嗯，
运费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哦，
他觉得好，我就是会付运费。
对对对，
所以他们对于凑免运这件事情，不像我过去在台湾的时候的感觉，
嗯，
台湾人这么执着要凑免运。
对，
嗯，至少这是我的感觉啦。
我也是，我也是。
那。所以他其实不一定会去找说，哎，欸，他这个网站要多少免运这样子，
嗯，
他只会知道，
嗯，
哦，那个有一个运费要付，
嗯，
所以我们最近在购物车里面去帮他自动计算说他还差多少免运，然后有时候，
嗯，
其实有时候这个很有趣，就是他就是差1-2块就免运了，
对，
然后他去买了一个10几块的东西，
哦，
也有，或者说他就是去买一些简单的东西，
嗯，
我们在购物车有就是 list 一些就是比较便宜的东西等等的，
嗯，
对，这就是也是一个 这算 upsell 啦，这算 upsell， 对，这做法，
嗯，
就是做法很多啦，反正，反正大家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厂商是很邪恶的。
可是我们今天是在为了那些想要创业的人，
无所谓，不管是哪一种人都可以。反正你自己要知道你需要什么，就是你 as a 客人，你需要你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买对的东西，买够的东西。那如果你是厂商的话，你要知道怎么样突破他们的心房。
对，
怎么样透过各种分析，然后各种了解他客人的情绪，然后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事情。这也包含，这有点题外话，但包含我们在寄 newsletter 给客人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要在晚餐后或者是午餐后的那个时间寄 newsletter， 因为客人会。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吃饱了之后，你看什么食物你都觉得恶心？
应该不一定到恶心，但是觉得，我不想吃了，
對，就没兴趣嘛。
对，
你在他饿的时候，11:30，他已经早上工作3-4个小时了，你进 newsletter 给他，而且他刚好那时候集中力比较低了，对不对？就已经快要午餐了嘛，
开始在分心了，
开始在分心了，他可能已经在滑IG，你今天寄一个 newsletter 给他，然后讲说，你看我们有这个 promotion， 然后这个食物。刚好那个时间点打中他的时候，他转换率就会比较高。
那你觉得我们 newsletter 都在礼拜天早上发的这个 timing 怎么样？
老实说，我刚讲的这个例子只是你的想象，
就是，我的想象，
应该说只是一种想象。
哦，
但其实实际上，我要拿这件事情来说服做 newsletter 的人去改变他发 newsletter 时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看数据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newsletter 一次发都是5-6千封嘛，5-6千个人收到嘛，所以5-6千个人算还蛮好分析一些时间点。
对，
你可以做一些 A/B testing， 比如说同一份 newsletter， 你分一半一半，然后一半在礼拜天早上发，一半在礼拜天下午发，然后去看那个 open rate， 就是打开这封信的那个几率。
对，
你就可以比较出哪一个时间比较好。
哦，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工具都做得到，就是都很简单，就可以直接看一些数据。
对，
对，好，扯远了。好，我们讲到回来，我要总结一下那个转换率。
好，
最后一个 take away 就是转换是有阶段性的。这个转换的阶段性就是我说的，我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终于认知到转换率是什么概念，就是才 真正的了解转换率。原本我们以为转换率就是多少人购买商品嘛，就像我开始介绍的，
对，
100个人里面有3个人就是3%。但实际上在整个购物的流程中，我们不见得要一次就让客人买单。你可以养他们。你可以讲难听一点，养套杀，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客人的购物的流程长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只是卖SIM 卡的，你只是卖一个出国旅游用的 SIM 卡的网站，那你的客人可能有很高的几率在第一次造访网站的时候就买了。
对，
因为他们就需要嘛。
对，
但如果你是卖一台手机呢，他有可能要去其他网站比较，比较价钱，比较功能，比较不同型号等等的。所以对厂商来说，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客人持续收到你的消息，然后持续，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定一个策略，然后对于你，比如说不同，比如对于你第一次造访的客人，然后你可能不期待他直接购买，然后你可能你要试着有点类似说在他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对，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第一次就购买，
对，
所以你先埋下一颗种子，然后再透过各种后续 follow up 的方式，广告啊 newsletter 啊等等方式，去让他那颗种子慢慢的萌芽，对，然后等到实际，对，你就可以采收。这样讲会不会很邪恶？
不会啊，
不会吗？
只是我在想，你第一次造访这个网站，那有哪些机会你可以留住他？
这是一个好问题。
像订阅电子报，我觉得也是一个门槛蛮高的事情。
是，
除非说除非说订阅电子报的奖品很好。
对，
就是例如我之前有一次逛到一个网站，它好像是墨镜，卖墨镜，然后它就 直接 pop up 说订阅我们电子报，然后你有机会得到100块的那个 coupon。
嗯， 嗯，但只是有机会。
对，只是有机会。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我就立刻订阅。
嗯， 嗯， 嗯。
对，因为我也有点想要买。
嗯，
但我还在观望。
嗯，你就想说拼赌一波，反正订个电子报也不会少一块肉这样。
对，然后我又有机会可以赢到东西。
嗯嗯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刚讲的，你要种下这颗种子，那有很多种方法。怎么种下这颗种子？电子报当然是一个。
嗯，
那电子报的话，就是你给他一些动机啦，然后让他去注册。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有机会，
嗯嗯嗯，
120折价券，那你可能就会注册电子报。但是这也要看你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类型，
啊、
给不同的。反正你要这个策略是你要自己想办法的。
对。
那刚说分阶段嘛，
嗯嗯嗯，
所以假设你去定义不同阶段的、转换的话，
嗯，
你这一阶段目标是什么，你就要很清楚，就是好、客人订了电子报就代表你成功了、那我的目标就专注在怎么让他订电子报。
嗯嗯嗯，
这是一个。
嗯，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啦、比如说比较简单想到的就是投广告啦。就是很多时候你造访一次网站之后，如果你接受他的那个追踪那个需求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已经被追踪了，然后接下来你到任何的平台上，只要我有投广告的平台，你都会看到我的广告。
对对
对，
对，
基本上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就太容易做，这叫 remarketing， 就是他已经到过网站一次了，然后就被追踪，然后接下来他就一直看到你的广告，然后就可以持续，不管都是透过广告或是透过电子报，去投放一些品牌的消息，
或 social media 吧。
对，都可以、就是你也可以定义说我的 DJ 是要让他追踪我的 social media。
对，
也可以。对，总之你如果能够持续的发消息给这个人，就是
让他一直看到，
让他一直看到，那个种子就会慢慢萌芽。
对，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你可能只需要给一个很小的一个折价券，假设、然后你就可以就转换了。所以讲了很多，然后刚最后是要讲说转换是有阶段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定你的策略，不是说永远都是要客人买东西。有可能针对不同的客群，针对不同阶段访问你访问你的网站的客人、去制定不同的策略、去制定不同转换策略。很重要。比如说我们 SEO 透过 SEO 拉进来的客人、我们其实大部分目标就是让他们注册电子报而已，不期待他会买东西。
对。
好，那投资转换是一个很长期然后很大成本的投资。但你一旦能够把这个流程建立起来的话，这会是一个可以持续提供价值、而且不太会折旧的一个资产。我们叫 asset。对，我们自己公司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假设说你今天花100万投广告、那客人没有转换，或是转换率很低，或者是留客率很低、这两个东西都低的话，你这100万是烧掉的。
对，
但如果你今天转换率跟回购率回客率都高的话、那你这100万是我们叫 investment， 就是这是好的投资，这是投资、这不是在烧钱。对，烧钱跟投资是两件事情。
对。
好，讲完转换可能有点累了，
我觉得够了。
好，我觉得我们就在这边打住。
对，
好，还有最后一个没讲回购。好，没关系，那我觉得我们就下一集
再
讲回购。
对，
好，那回购的话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
就是
不要太多、
好，不要太多，就一句。你先，不然就当做一个回家功课。
好，
你想一个问题哦、你花了这么多钱在带流量买广告、然后你花了这么多精力，我刚刚讲的那个转换，
对、
很累，你就是都把这个建立起来了。
对对对，
如果客人只买一次，那不是很浪费吗？
抛弃式。
对，就很浪费嘛。就想这个问题就好。好，然后想要怎么样提升他下一次还愿意再买一次的几率，
再回来买。
好，就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很感谢大家听到这里。然后如果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到我的 Twitter、留言给我，跟我讨论。然后我们就下集再见。
好，
好，先这样，拜拜。
拜拜。